OK， 今天我们要要看的啊是第八第九节啊，上次我们是在这里啊比较短啊，我们那时讲到的是就是上帝要最终要拯救他的教会啊，但是他要我们在一个混乱的局势里头要保持信心啊，要有忍耐啊。我们念一下第六到第七节，他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刚才我就说了哈，这圣经一贯的教导都是这个方向的啊，当然细节是不一样啊，有的是比较我们说比较有形象的描述啊，有的就这样一句话就带过，但基督教的确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末世观啊，末世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名词呢是有带着苦难的意思在里面的啊，但这个世界也慢慢也都习惯了我们基督徒的用词啊，所以他们也会用世界末日啊这些来讲啊，就是世界要完了啊，世界要毁了的意思啊。所谓世界末日，我当然对基督徒来说呢，它是一个灾难的日子，但是它也是一个从灾难进入平安啊，进入永恒的日子啊，就是它是灾难结束的日子。所以这是跟世界不一样啊，所以世界的人要尽量避免世界末日，是因为他们只剩下这个，对吧？你说命没了就没了嘛，所以一切的努力啊，你说为了环保啊，但我在说啊，这种社会运动我也没有，也不是我的范围了哈，去批评还是什么了哈，但总之整体的一个趋势了啊，环保啊。什么什么各样的这种运动啊其实它都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延续这个人类的这个物种啊，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啊，只是一个 species， 他们相信在人类之前还有其他的物种，但是那些其他的物种比较笨啊，所以很快就没了啊，无论是自己打自己啊，或是他们不会生存啊，所以他们就没了。他们认为人这个物种呢比较聪明，人的脑袋比较大啊，比恐龙啊大多了哈哈，所以他们就认为人这个物种呢就要有责任呢一直要延续，能延续就很多方法啦啊，你可以把这些人的这种环境保留你可以把这些植物啊动物啊的品种它的种子啊藏在挪威啊，藏在现在新的计划是把它放在外太空就是他们假设地球要全毁的时候，他们要在火星上面重建一个人类的一个所谓的地球呢，所以他们不能够把这些种子放在地球，他们还是要放到外空啊，就是什么太空站啊之类的，你可以想很远啊。OK， 但这个背后也推动了很多的事情啦啊，你说科学啊什么 OK 啊，但也是一个人类的发展啊，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人怕世界毁坏。但人没有办法阻止世界毁坏，所以人要就是延，就是怎么说，就是拖延这个时间。但基督徒如果都有这个背景啊，没信主前都是看这种电影，看这种东西，你看了圣经，你信仰耶稣，你看了圣经呢你可能会觉得是一样的，因为圣经也是在讲这一类的事情，灾难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观念混在一起看就是好像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什么 OK， 但我们我在说哈，我没有否认什么环境保护什么不好啊。OK， 哇，你说如果人类继续破坏自己的环境，的确有一天我们会没有氧气、没有雨水啊。哇，你说活该啊？你说是啊，会这样子啊。但我们不停在这里嘛，因为每次你看圣经的所谓的灾难的形容，它具体跟不具体都好啊，它的结尾啊呢啊都是光明的，它的结尾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或是说基督不会在一个没有考验完成之前就来到啊，所以考验是我们承受冠冕。就是考试了啊，就是是你毕业的要求，所以考验上帝在考验里头，让我们成为那些配得承受天国的人。所以在今世呢，这些形容啊，其实都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形容，它不是针对三年半、七年啊，启示录的那个那些意象啊。因为如果你只是想只有最后的七年的三年半有灾难啊，这样还可以嘛啊，你说现在就等了，现在反正都是和平啊，只等到后面三年半啊，三年半可能躲在地洞里头也可以啊，挨一下就过去了。其实你要知道旧约也讲的，不是启示录讲，所以旧约你看这段经文，他说那日世界末日，不是他讲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他说在耶稣基督把光明就是天国了哈带到世界之前呢，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这个世界黑白好坏就是光好像黑就是白天黑夜啊，这是分不清的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到底下一个是什么啊，因为你如果看到这个凌晨的阳光，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天气这个日光的情况啊，你可以知道前面是什么啊，但那些日子就是你看到白昼你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黑夜，你看到黑夜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白昼啊，因为它乱了。这个乱不是一个环境的乱啊，它是讲到世界的混乱啊，我们所依靠的法律啊，人所依靠的社会的秩序啊，人所依靠的这个社保、医学、医药保险等等，都好像不是像以前那样给人一种平安的感觉了啊，它都让你有很多未知啊，当然这个未知也是人类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会知道的啊，其实本来就是上帝在看顾嘛啊，但我们人很聪明，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所以我们什么都要知道，我们去研究，我们去发掘，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啊，原来在宇宙当中不只是有地球哦，啊有很多星球啊，你说哦，越想就越玄，你说这么多星球。只有地球有人住啊，开始有人说没有，有外星人了，所以外星人跑出来了，你动不动啊也你的邻居啊就吃饱饭把碟子扔出去你就以为是飞碟了啊，总之到处了啊，就是这种事情就开始来，因为人悬了，他觉得如果以前的人只看到太阳，只看到地球，看到月亮三个星球，他大概还容易接受说我们是神所造的。但你放了一个望远镜到太空上去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千千万万的星球是算不完的，你说完全都是空的，只有地球是住满了人，也没住满啦，就是住了各样的受造物啊，就是地球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星球啊，它不但有树木，有动物，有昆虫，有微昆虫啊，有微细菌。总之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生命的，只是我眼睛看不到而已啊，就是在空气中啊都有生命的状态，地球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哎你开始觉得好像不可能嘛啊，所以人类开始就开始觉得好像很多未知啦啊，环境也是这样啊，医学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这样，但其实上帝一直都在 都在引领的啊。其实从创世纪下来，上帝给挪亚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上帝说他的时间没到之前呢，他不会毁灭这个世界的啊，连他的时间没到之前，他不会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毁灭不是说把地球撕开两半了，所以毁灭就是像洪水这样淹了，其实是毁掉人，但是地球还好得很啊，那是地球好像洗个澡这样啊，就是冲了一下，地球没坏啊啊。总之，上帝说他不再就是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拯救那些他拣选的人，到最后一个。所以我讲回来，就是这是一个末世的经文呐啊啊！盼望我们读的时候，有的解经书会把它解释成为啊、哦，这是犹太人受苦啊、就是那个400年呐、啊，就是进入新约之前呐、啊，旧约之后，新约之前，那400年呢没有启示的那段痛苦的时间。啊，有各样的外族人来攻打他们的那段时间，有人会解释成为啊，这是主后70年罗马人怎么杀犹太人的情况，有的人在解释说这是教会初期，就是啊300年里面啊，就是教会受的各样的那个当时是罗马啊各样的杀害啊啊特别针对基督徒的那种迫害啊。都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最远啊，就是说他从当时被掳归回，这是第一次啊，后来不再被掳，但是被希腊罗马人占领，被罗马人毁坏，连最后他只有教会被罗马人啊摧毁啊，这种的苦难把它连贯起来，你就看到其实他是直到最后一天。就是最终的一天啊，所以这个苦难应该是提醒了我们，就算在今世现在啊，我们好像相对起来哈、啊，活得比较平安啊，宗教也好像是自由的啊，其实在上帝那里呢，这个是属于啊一个黑暗的日子，这是属于一个考验的日子，这是属于一个上帝要就是给我们磨练，给我们我也不一定讲痛苦啊，但是给我们还没有进入那种安息的一个状态就提醒我们要常常忍耐要常常装备自己来免得我们在考验的里面就失败了就是好像以前我有一个学生，我现在想到他，就是他有一次考试，他很认真啊，他每次都上课很准时，问问题、交功，各样都很好了。连在最后毕业考的时候呢，他不及格，也很纳闷啊，奇怪啊，这个学生为什么不及格？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为什么？但我不是教授啊，我只是助教，所以我也没有份改卷子，我都不知道，我就去看他的卷子。很低分啊，好像一般都不到，好像是就是不到50分这样啊，不可能啊，这卷子又不难啊，你都不错嘛，平常就拿来看，你知道我发现什么？我发现他有一面没有答，他应该是很紧张啊，就打打打的话，可能一拿到卷子，死命的做死命做，翻，连他就竟然有一面没有看见，他就跳过去了。然后他就整面没有答，然后他又答到最尾，他又答了啊，就中间有一页，可能他就错过了，所以很低分嘛。但是那几题都要命啊，一个20分啊，一个10几分就你都没就一半没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能太紧张，你就把中间一张都空白啊。他说没有啊，他翻过啊，没有啊。我说 OK。肯定是他那天呢可能很兴奋啦，可能或是很自信啊，也不懂了啊，就是考试还没完，他先提前下课的那种啊，就觉得说啊可以啦啊，我做完了 啊，我是第一个出去的，我是第一个考完第一个交卷的啊，是吧？就会有这种问题了啊。当然后来还是跟教授求情啦，应该是给他重考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好学生不会杀他的啊，啊，总之就给他难受一点，再给他考一次吧。但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如果我们是这种人啊，就是其实现在还在考试。但我们就提前下课啊，这个上帝说哦，感谢主啊，啊，我已经完全了啊，我已经没事了啊，什么，那你就出去。上帝说你的卷子没做完呢，啊，一个没有等到最后才就是交卷的人呢，啊，通常是一个我们说错失很多机会或甚至。丢失唯一的机会的人，啊，所以现在我们无论啊在各样的环境好坏啊，或是平安不平安啊，其实圣经都用同一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考验啊，有的是外在的考验，更多是人心灵上啊以罪征战的考验啊，那个征战。以罪的征战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啊，虽然外面生活还很平静啊，有房子住，有东西吃啊，各样啊，但是你要知道，心灵上那个什么核子弹、原子弹都全拿出来了，啊，就是我们对着我们的罪，你不留情，因为最后了。你还留着这个罪性啊，你还不把你最厉害的本领拿出来吗？就是我们在属灵上的征战呢，只有一个情况，就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就是越来越看见我们的软弱，你就越看见罪的可怕，连你的反应就是越来越激烈的去抵挡，好像到最后快死去之后啊。连光明就领到了，啊，可以吗？啊，所以这是整本圣经啊，不单只是这里这样子说哈，啊，你到启示，主要启示录是一个比较多人去形容、去讲述的一卷末世的书了。但坦白说，如果你看圣经，你有自己看啊，就是旧约、新约翻的话呢。你会觉得启示录不奇怪，因为其他地方都讲的，啊，只是很纳闷，就是那些人就总喜欢用启示录的那些，啊，什么意象啊，那些什么，啊，就把它解释成为什么机器人啊，把解释什么，啊，中国啦、俄罗斯啦，以前是讲苏联倒了就讲俄罗斯啊，我也不懂他们，总之都可以自圆其说很多的啦，啊。啊，其实你在看别卷书，你知道约翰看到的东西不是独一的。因为以前的先知也看见同样的事情，但也同时给了同样的应许。约翰的结尾就是启示录的那个进入21章、22章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天国完美啊，人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满足，基督得胜一切，他做了君王，不是一样吗？每次结尾都是这个祝福的嘛，好吗？啊，好了，我不多讲了，我就说希望我们读这些经文也不要就觉得好像是以前的事情了啊，但就算你觉得是现在也不要失望，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一说不到晚上，晚上的原文是傍晚的意思，就是不到傍晚不会有光明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不需要说啊，好像要很乐观的哈，去自言其说解释自己的环境。上帝就讲了，要到傍晚，啊，就是到你认为最后了，啊，世界要进入黑暗之前就是傍晚，光明就突然就来了，啊，就结束了，好吗？啊，所以忍耐到底。啊，等候到底的人会蒙恩啊，啊，会得救啊。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回来继续讲这个课题啊，就是先知说，在忍耐之后光明临到呢，这个上帝 他怎么样就是要赐福哈、啊、这个他所拣选的教会跟子民啊。第八节他说，那日必
有
活
水
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
往
西
海
流，
东
下都
是
如此哈。人的第一个就说用水啊，这里是活水啊，其实它是形容一个欢乐啊，一个祝福的一个景况啊，就是你在这之前啊，我们在患难的当中啊，其实先知没有说哦没事啊，他说这个苦难是真的，也等着我们，但是他应许我们之后啊，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景遇啊，就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虽然遭受苦难啊，各样的磨练啊，但每当我们把苦难跟恩典称一称啊，你都觉得恩典那边很重的，那就是一边一定是一边倒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从神那里蒙受恩惠，像约伯说，我们为什么在被考验的时候要埋怨呢？因为是一边倒的啊，就算不要算以后的嘛，你就算现在的跟过去的都是一边倒的。我保罗说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就其实他受的苦很多啊，保罗比我们一般人都懂，但是他还是说自战自清啊，他是说比起将来是自战自清了。但保罗也常说在苦难中要常常感恩，意思说就算现在他的现在呢，恩典都大过苦难啊。你可能没有好好去数算啊，所以总觉得自己很惨啊，自己很苦啊，自己好像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可怜的人啊。其实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从来都没有这个情况啊。就算在怎么样的磨练，我们主耶稣也不是开了后门给我们说在我里头有平安嘛，那就是在苦难里面耶稣还偷偷进来给我们送个面包啊，就是他说在他里面还是有平安的啊，不会完全失去的啊。所以这个应许啊，就说到我们在今世里头各样的遭遇磨练，虽然世界会给我们看见好像你不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啊，你就会你会灭亡，你会失去一切等等啊，但我们有个底线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有平安的，意思说我们是被保守的。用这一切来衡量我们所受的，其实在各种时候它都是一边的，就是都是轻于就是上帝的恩惠，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让我们不受影响了啊，虽然有时会害怕啊，但是让我们一想起神的恩典，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宝贵的安慰啊。像这里说，他就用活水啊，这个字啊来表达啊，就是将来那个国度的丰盛啊。是的，就这个是对比的哈，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你看活水，你不会想到什么啊，因为我们的水都是用自来水，都是市政府供应的啊，所以你一开就有，你从来也不去想什么了。但耶路撒冷有活水呢，是一个神迹啊，因为耶路撒冷是缺水的。耶路撒冷的地理环境，我上次也说它在山了啊，它的四围也是山，连耶路撒冷是一个少有的城市呢，是没有河流的。那古代的人选城市都是选有河流经过的地方，不然很难生活的嘛，对吧？那耶路撒冷呢是没有啊，但是为什么那边会有一个城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它是有这里说西罗亚泉啊，西罗亚泉可以说是一个池水，它其实下面呢是我们说有泉水，所以是一个细细的，可能是从山那里来的，就是一个细细的水啊，一直在供应，所以让耶路撒冷呢有一个池塘，一直都有水。但是其实没有河流的，它就是有一个地方呢一直都会有水，但是那个水呢就供应了整个耶路撒冷人的需要。所以西罗亚泉呢，你去读圣经会常提到啊，这是他们，你可以说是唯一啊能够找到水的地方在那里。所以打仗，如果但这个西罗亚很难断啊，是因为它不是外在的一个什么河流什么的啊，它应该是好像就是从山那里啊，就是地底还是怎么样啊，就出来的。OK，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环境呢，一向来都是干旱的啊，缺水的。OK， 虽然有西罗亚泉一个了啊，给耶路撒冷的人用。现在呢，先是说有活水，活水呢就不同了啊，它原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河流的意思。所以它对比西罗亚泉呢，就很大的差距了啊！一个是暗暗的默默的一个池塘，但这个呢不是池塘啊，它是河，它流出去的，好像它是源源不断的啊，而且它要流到海那里啊，就是它从山流到海，意思说它灌溉了全部的地方，到最远的地方。所以它是描述啊那个丰盛啊，今天我们说啊，在教会我们信主耶稣啊，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所谓啊末日的这个时期里头做基督徒，其实我们已经说很丰盛了啊，因为上帝常看顾保护我们，但这好像是西罗亚泉这样啊，就是上帝在一个干旱的环境里头啊，默默的为教会提供这个水啊，但到那一天呢，这个水是给大家看见的，它是流出去的啊，全世界都看见上帝的丰盛啊，上帝对教会的救恩啊。等下他用这个来表达，等下他说流到东海西海了，那你用地理来看，东海就应该是指波斯海啦，就是你看那个地图啊。东边的海最靠近的就是波斯，西边的最明显就是地中海了。他主要也不是说他们当时的地理知识不强什么，总之就是他们一般人就是他们活动的地方啊，没有讲得很远啊，所以他意思说那个耶路撒冷，它的水会往东流，会流到最远，就是海了啊，因为没有陆地了啊，就是。波斯海呢，这个西边最远就是地中海啊，所以当中不只是以色列啊，不只是犹大啊，就都包括了所有的人啊的地方啊，这个泉水啊，这个活水啊，都要灌溉。这个字啊，为什么还要用水啊，或是说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叫自己取一个名叫活泉啊，然后圣经这样讲啊 ，OK， 也没错了。但为什么要用河啊、泉啊、用水啊？是指什么？指我们教会很便宜啊，因为水是很便宜的，所以很便宜吗？是吗？还是我们教会很干净啊？还是什么？为什么用泉呢？如果你看圣经呢，用水、用泉、用河呢，其实它通常是一个比喻啊，或是一个用来预表表征了 圣灵的用词来的啊，所以活泉的名取得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免费水用啊，而是指我们是用上了就是圣灵的工作的这个名字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圣灵的让我们看见了啊，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洁净跟灌溉啊，就是 所谓灌溉就是浇灌了，就是他赐恩典给人的时候呢，他好像啊、河水灌溉这样，它是淹过来的，它都不是吝啬这样跟你打疫苗这样啊，注射一个两个 cc 哈、啊、，OK， 它是淹过来，就是你无处可容啊，就是满出来的意思。只要上帝一次恩典，你多大的桶都装不了的，就是他不客气的啊，他也不吝啬的，打开天窗啊，就是他赐福给人是无止。这但你们要知道，这真的不是灵恩派的人讲，就是你到教会去给100块，人回家打天窗，等天上掉钞票下来啊，这个打开天窗。幸福于你无处可容呢，真的是下雨的意思啊，啊，是当时的人的用词来的啊，但或者说很多人都用现在的理解啊，而且也用这个来鼓励人家奉献啊，就是说，哎，你要奉献十分一，当纳的交到神的家啊，你回家打开天窗，看上帝怎么赐福给你。所以你要有钱吗？你就要奉献。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啊！我亲耳听见这个主要的灵恩派牧师就当做几千人面前这样说的 ，OK？ 大家都是在拍掌啊，都很兴奋。但其实那天的收奉献好像也不是收到很多了啊，可能听多了，大家也觉得没感觉。但是我说这严重，我严重误解啊！啊，第一呢就是。打开天窗，幸福于你无处可容呢，这个用词是农夫的用词来的，天窗不是你家里的天窗，以前人的屋子是没有天窗的，用泥做的嘛，打开天窗就是打一个洞了，天窗就说到好像挪亚的年代洪水呢，就是天开了水从上面下来这样的意思啊，就是那种很大的雨水。Okay， 无处可容肯定不是钞票了，钞票你说不用客气啊，没有无处可容，有啊，银行多的是，是无处可容通常都是指水嘛，啊，就是那个雨水大到淹出来嘛，所以叫无处可容嘛。OK， 你现在也明白了，这个用词呢，无处可容是指圣灵啊，不是雨水，但雨水是一个形象 ，OK。如果是金钱就更远了，这个不要说了啊。好了，所以回来讲呢，就是从圣经里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就是看见这种描述啊，就是讲到水呢，要么就是讲到洁净赦罪啊，通常都是说洗涤啊，其实谁能够洁净我们呢？你说主耶稣是主耶稣基督做的那个代赎，但是真正执行就是洁净啊，就是怎么讲，就是做那个把我们的罪归算到耶稣身上的是谁做啊？是圣灵，对吧？但我们没有错啊，我们求耶稣赦免是没有错，你求上帝赦免没错，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没有错的啊。只是我说你如果要很准确的想，你说真的让我的罪不在我身上而就是归算了、啊、这个字我以前讲过的啊，就是而算到另外就是耶稣基督啊的身上呢，谁做的呢？是圣灵，是吧？圣灵把我们与耶稣连结啊，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把耶稣的义给了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那里。所以这个字被用，就是在圣经里面呢、啊，用洗净来形容，但其实没有人洗你啊，你是干的、啊，你没有弄到水，但是他是在讲赦罪。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去看这些经文呢，你每次看到洁净里啊、洗涤里啊，啊，看到这种字啊，讲到啊，新约也很多了啊，讲到这一种啊，都知道他的真正指的是圣灵的作为啊。你教灌一般是指到福气了 啊圣灵对于他上帝儿女的这种恩惠啊，他都用教灌来表达。 好吧，啊，那我放两个经文呢，啊，但这不是唯一的啊，这很多场都有啊，但是这两个经文是来讲这两个点啊，这它是一个例子啊，我们读一下吧，是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他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啊，以斯结，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啊。所以你读吗？它很明朗啊，这是一个好的经文做例子啊，就是前面讲浇灌，好像真的是喝水啊。啊，浇灌土地哦，这耕种哦，那后面还直接说，我将我的灵，啊，浇灌你的后裔，啊，把福气浇灌在你，所以你知道他不是在指水了，啊，但是还用了这个字啊，啊，这个字眼啊，连另外一个经文也是，他说我用清水洒在你身上，哦，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洒水在头上，你再看，哎，不是哦。他是说脱离拜偶像，哦，原来不是讲洗头啊，不是洗外在的，那么虽然说洗去一切的污秽，那这污秽是指什么呢？偶像，其实就是一切对上帝，或者说他偶像就是一个名称啊，就是他也不一定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偶像啊，偶像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错误的认识，或是对上帝就是没有基于真理做的一切的事情啊，其实都是叫拜偶像。我们昨天在团契有我们讲荷西亚啊，你们下一卷后一卷是要讲荷西亚啊，就也会看到这个用词哈，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开头是错的。就算后面我们做很多对的事情呢，其实他都是在神眼中呢，他不会说啊，没功劳有苦劳哈，好了，算是有啊，没有，这只有人才会这样子的。OK， 如果开头是错的，你后面再怎么像呢，也都是错的，而且会更严重，那个罪会更大。所以好像旧约的就是荷西亚的背景，就是当时北国给自己造了圣殿，就假的圣殿了，因为只有一个圣殿在南部，他们自己造了圣殿，目的当然是坏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啊，为了让自己有权力嘛，那个王怕百姓，就是百姓的心在南部啊，所以弄的是 OK 了，这个动机是错的。好了，后面他做什么？他就把圣殿做得更大更好啊，等于肯定做了两间不够人啊，哪里有这么多祭司，祭司都在南部，他怎么办？他就去抓别的人的异教的外邦人的啊，总之拿一个懂一点这一种宗教礼仪的全部给抓来啊，就放到圣殿里去给百姓做祭司。 OK， 你要知道这些所谓的祭司都是不干净的人来的，就是拜拜的，拜偶像，所以他们也把自己的偶像搬进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噩梦的，你说那北方的圣殿根本就是庙堂，是很热闹的，但是是庙堂。错在哪里？开头，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吩咐在耶路撒冷以外有什么地方可以敬拜他。我昨天是讲到今天，当然我们是在新约嘛，我们可以说在家里敬拜，在不同的地方敬拜，这是上帝的应许啊，因为心灵诚实。他就与我们同在嘛，我们就是能够敬拜这位是灵啊，就是上帝啊。但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在开始的时候，他的目的其实不是因为上帝吩咐的啊，很多是因为人的因素啊，可能是一些机构啊、宗派的一些打引号啊，就是抢地盘呢。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宗派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他们都要开啊敬信会啊，每一个城都要开一间啊，宣道会也来每一个城每一条街也开一间啊，你在对面我在这里啊，就总之大家好像来抢地盘啊，有一个新的区大家就要去开教堂。 OK， 那其实结尾就是怕他的宗派的人数掉，所以他一直要有，我们说有分行啊，好像开麦当劳这样。好了，你说我怎么会知道不是神的意思？他们都说是神的意思嘛。我唯一的告诉你不是神的意思，就是呢，他们没有牧师，对吧？如果上帝没有拣选利未人侍奉他，上帝造圣殿来做什么？打蚊子啊？这个教堂是最简单的，这个外在的啊。但是你先要有上帝预备的仆人嘛。你看到欧洲都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欧洲有多少城市都有教会的，都有华人教会。你追问一下，都是啊谁谁谁来过啊，在这里就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你就问嘛，这些人去了哪里？啊，这些人都走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来这边呢？有的才来几个月也开了一个教会。你开了，为什么你不要留着？你要走？哦，我的使命就是到处开教会。有这样的人了吗？曾经有这样讲吗？你倒不如说你的野心就到处开教会嘛。所以后果怎么样？后果很严重，就是很多的地方都举着神的名字是教会，但是完全没有牧者，也没有就是也没有领袖啊，就是没有信徒可以带领。时间一久呢，这一种地方呢就慢慢沦为，如果还好呢，就是还可以的教会呢，就好像我去的那几家没有牧师的，我都不去那些有牧师的地方了。还有的还像样啊，就是总是乱乱的，不过还没有说，就是已经怎么讲，三位帖这些都还相信了啊。OK， 但有的几乎就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了。你说我们北欧。瑞典、瑞士、挪威啊，这些地方也有华人教会的，也是很乱的，啊，都是学生，有的是国内一些家庭教会背景的啊，就把他那一套搬过来，什么都有的。那我再问了，啊，我就说，如果开头不是上帝的感动，有上帝的应许，你去开，啊，你说没关系啊，总之试试看嘛，啊。做得了就做 ，OK， 你后面做得很像样，有用吗？通常是没有用的。在人的眼中呢，你说哎呀，给个面子嘛，大家去帮忙一下，维持一下，让他活下来 ，OK。但在上帝眼中，上帝说我没有这个心意，不是说不要有教会，而是说我没有这心意，在这个地方或是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还是回到了一个很根本的，就是说在旧约其实他们是被限制的，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做，就是敬拜献祭。 OK， 新约我们有了福分，上帝把这个权利给我们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奉主的名，因为圣灵已经遍地啊，以圣徒同在，所以我们两三个聚集我们奉主的名啊，不是打麻将啊，两三个聚集就是教会了，那这是我们的特权 ，OK。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就开分行，我们就霸地盘了，不是这回事来的，可以吗？啊，很多的情况就是，到现在我们如果有就是到处开教会的人啊，他们走之后呢，就留下很长的一种工作。因为你也不会去关掉它嘛，对不对？你怎么办？你就要加倍的去维持它，对吧？你还要去解决这些就是错误的，因为没人教嘛，时间久了，这些错误的信仰啊，就一团了，很乱的，啊，也养成了这种我们说懒惰的习惯了，不是说牧者懒惰，是会有。好像我举个例吧，我也跟你们说过啊，就是我跟新一来到这里，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去了里昂啊的教会了，聚会了 ，OK， 啊，里昂这个华人教会，你可以说在法国应该算是其中一个相当早就开始的，你说谁开始的，我根本也不知道啊，总之应该是 一个姐妹吧，啊，就很有爱心，她觉得李阳需要有教会啊，就早上啊这个过胎啊，就用她的家，用她餐馆啊，开始应该是这样子。好了，那是从来没有牧师的，他的牧师都是巴黎来一下，这里马赛来一下哈，到处哈。好了，就一直到现在 ，OK。那我们这里会去是，但一方面是很比较近了，我们是唯一在旁边的啊，我们是大概8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同时呢，也是我们认识啊，我认识郭泰，我在加拿大就认识他，所以也 OK 了啊，就算是朋友也应该就是去鼓励他，去帮助他啊，是基于这个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很难做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有一群的基督徒呢，不来聚会，也不在意聚会，就算来聚会也不理会，什么属灵什么都不管的啊，总之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谁教出来的这种人啊？怎么可能会做基督徒呢？哎，以前那个咯，以前那个所谓他们教会的开始人咯，因为他要人嘛，他谁都欢迎啊，谁来了都给他洗礼，都给他做基督徒，都给他侍奉，都给他一个名堂。哎，这些人现在谁都不管了，他就认为说我已经是了，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样连他去世都得要我去给他所谓啊祝福一下，你说莫名其妙啊！那你问我他信不信，我都打个问号啊。但是这个不是我给他的，这个是以前那个人给他的，我不知道是谁啊。那走了 ，OK， 完全也不管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后期的工作，我们做了十，现在都快20了啊，18、19年。后期这5、6年呢，就剩下两个人了，就是郭泰一个，连有一位叫李兴，一个老弟兄，3年前去世了，也剩下郭泰一个。你说他做到一个而已，所以活泉你们不差了啊，不止一个而已啊。我们还是去了，当然是一个 ，OK。那你说那么多年下来，一直讲到，当然我每次去也像跟你们这样啊，啰啰嗦嗦讲一两个小时 ，OK。我还是没有打折扣啦，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我就不讲啊，还是讲啊。那他睡觉我还是照讲啊，他会打瞌睡什么的，我还是讲没关系啊，照讲 ，OK。但是就一个而已啊，就留这一个而已。所以说那个工作到最后好像又打回原形，是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开头没有应许开始的东西啊，所以它不会久的。你人的热闹过去之后呢，它会回来的。本来上帝可能就只救一个人，就是郭泰而已，所以到最后就剩下他一个。OK， 所以 anyway 我只讲远了哈，但我还是希望说，我们要明白哈，就是这个上帝他接着圣灵啊，就是他成为这个教会啊，成为啊天国啊，成为啊信徒啊这个祝福的一个根据啊。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享有各样的自由啊，能够敬拜他啊，能够侍奉他啊，我们不被各样的形式所限制。但是不表示我们可以按着我们的情欲，按着我们的这种想法啊，好像取代了圣灵啊，就是不等候他的感动，不等候他的洁净，不等候他的浇灌啊，我们就用了这个权利，自己就开始工作，人就把这个工作认为是上帝所喜悦的啊，没有。没有办法啊，这个蒙神赐福的果效还是圣灵的果效，因为上帝只接受他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要被他接受，我们也只能够是被圣灵用来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只看他自己而已，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工作才是完美的嘛，好吗？啊，所以我是讲这个水的意思了，讲到很远去。不过希望活泉是用上了这个名啊，这好名了啊，活泉啊。 盼望我们每次都提醒自己啊，或许就是让我们想到圣灵啊，当然就上面一点的上帝啊，特别是圣灵，他啊在教会主要的作为啊，一方面是不断的洁净啊属神的儿女啊，除去我们的罪啊，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第二呢，圣灵常常把上帝的恩典福分充满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好吗？啊，好，结尾就是那个先知应许一个这个源头啊，是源源不断的啊，不但能够赐福耶路撒冷这个城，也赐福了犹大这个支派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最后延续到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外邦的当中。OK， 好，我再讲啊，这个也是啊。OK， 好，快点啊！来，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那这个延续嘛，就是这个福分临到了神的子民，临到了教会，那他就说，这个耶和华要做王啊。那上面的我你们看到的笔记啊，就是这一大段呢，这一大段是在做衔接了啊，就是他是指到这个福气临到之前啊，这以色列的确是遇到了这些的迫害啊，就开始是南北国分开，这也已经是一个灾难了啊，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分裂了啊，连多数的人是北国是非法的啊，南国剩下一点点，这是第一灾。第二灾就是呢，北国被亚述灭了，第三灾呢是犹大也被灭了。 OK， 说这国家还有剩吗？没有了，但是还可以回来。好，回来，他回来呢没日子好过啊，都是被人家欺压啊，拿不到土地啊，得不到他们以为他们要得到的福分。 OK， 所以好像在撒迦利亚的年代呢，经历这些事情的这个国家这些民族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你说听有四次最少啊，是很明显的一个毁灭的一个经历。但是先知还是给他们这个应许，说你们要等啊，因为前面还有灾难，但是在灾难的结尾呢必有光明啊。所以他说那个光明就是耶和华要做王啊，这个做王可以说是教会的复兴了啊，就是曾经就是他们被这些外邦啊就是撕裂了啊，有许多不遭受不公义的待遇啊有许多残暴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们不配做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好像没有人保护的人一样啊，就是他们被残暴的对待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民族是没有人看顾的。现在先知说耶和华要做你的王，意思说耶和华要保护你们，但这个保护是极大的，因为他是耶和华，他不是别的王啊，他不是巴比伦王是谁啊，他是上帝。所以如果上帝重新要做他们的王，这就是他们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经历了这样多困难灾难的民族，上帝应许他们你们有绝对的平安，是因为上帝必要做你们的王。 OK， 所以第一句话呢要做王，这是应许了这个国家啊重新有一个归宿啊，有一个主权在他们当中。第二句话呢，他说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啊，这个是指到说当上帝他做王的时候呢，他也成为了这个百姓所唯一，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追求的。独一无二呢，其实是对比他们当时拜偶像的情况。那么就是在被掳之前，他们也去圣殿，也敬拜上帝，但是也在家也在他们的 屋顶啊，拜天后啊。为什么在屋顶？因为靠近天嘛，所以耶和华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还拜了很多其他的神。 OK、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呢，他们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那时上帝呢 也把他们交给了、啊、就是开始、啊、把他们交出去了。所以当时并没有、啊、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啊、百姓的心思一直来都，圣经的形容只是说他们一直来都是三心两意的、啊啊、比较平顺的时候他们就想东想西了、啊啊啊、就要这个要那个、啊、比较苦的时候他们会乖一点，他们就乖乖、依靠上帝。但其实 一来都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以诫命的第一条了、啊、除我以外别无其他神、这一条都没有守不住的。但那一天是可以守得住的，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别的要求了，他们没有别的向往，他们只向往耶和华是他们的唯一的上帝，就是独一无二的、啊、这当然是指到一个信仰的复兴了、啊、第一个是上帝做王啊，这个主权临到了，这个真正的主权啊临到了教会。那第二就是他们信仰上啊不再混杂其他异教的东西啊，有一个复兴啊，一个好的情况，迷信啊错谬的这种教导都被赶出了啊，被清除了。可以吗？啊，那第三句话呢？其实它是重复的、啊，不过它讲三次有不同的意思啊。第三句话是说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你说不是一样吗？你说王就王了嘛，为什么还有独一无二又他的名独一无二？是指什么？其实第三呢，他的名是独一无二。这个我也是查了一下，因为中文好像没有很特别，但是这个名啊，他的名这个字、啊，其实是指敬拜的意思。OK，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用一个例子啊，好像我们人通常的一个例子啊，像我是一个人啊，我这个人呢、啊，我是真的 ，OK， 但是我给我自己取一个名，我的名叫摩西，陈摩西，我取一个名字 ，OK， 好，连这个名字呢是代表我，可以吗？就是我没有不见掉啊。我本来那个就算没有这个名我还是存在的，但是我现在给一个名字好了。你问了为什么要给一个名字啊？你存在够了吗？我给一个名字是让人家叫我嘛，人家可以称呼我，我想可能你可以连贯了。其实上帝没有名字的，本来他不需要有名字吧，他就是上帝嘛，对不对？但是上帝给自己取名字，你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对不对啊？他的名叫耶和华，他的名叫就很多了啊啊！当然中文都翻成耶和华，叫有阿多纳、伊洛辛啊，有各样各样啊，不是只是耶和华啊。OK， 为什么上帝要取名字呢？因为他要接收人的称呼啊。什么时候我们称呼神？敬拜的时候。所以主要上帝给自己取个名字呢，是帮你来敬拜他的。因为这些名呢，有的是表达上帝的权力啊，好像啊，你可以说这个不，耶和华通常是指上帝的这个大能啊，通常讲创造啊，这些都是用万军之耶和华啊，打仗啊，都是能力的名字啊。阿多乃呢是讲到上帝以指明的那种亲密啊Elohim 啊，知道也是指到上帝的全能，但他更多是讲到护理这一类的啊。那很多的啊，耶和华以勒啊，上个礼拜我们说的，知道上帝的预备供应啊，耶和华尼西啊，各样。那你说上帝为什么取这样多名字？你要逃税啊？不是，他取那么多名字，其实他就是帮助你说，你要来赞美我的时候呢，你就看我的名啊，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你就用这个名来晓得怎么样去跟他祷告， 怎么样去感谢他、赞美他嘛。这是启示啊，上帝启示自己的方式来的，可以吗？啊，好了，你明白了啊，这个名的意思啊。那回来呢，所以如果放在第三个地方，他说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应该这里是强调不单啊这个主权恢复了，信仰也纯正了。最重要的，上帝做这么多，最重要就是他的敬拜和他的心意。OK， 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上帝对历世历代的教会唯一的要求。当然要达到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先有耶和华做王，你要先在信仰上要合一啊，不然你敬拜一定是乱七八糟的嘛，对吧？啊，你说哦，我也敬拜神，也敬拜巴利，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们一般教会都在前面罢了哈，我们的工作很多还坐在前面呢，我们还在教啊，天天讲圣经啊，更多是教导信徒明白在理性上。其实这个工作做了好久，当然也很多原因了啊。那第一就是信徒不是很努力了啊，因为自己不看了。而且看了又不记得，所以每次教了又重教了啊。这所以我们都很少进到第三个，就是上帝要求的就是敬拜啊。每次的崇拜我们也把他的时间拿来教课了啊，全部都挤在前面教。我不是说教不重要，教他很重要，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很积极嘛啊，我说学的人啊，信徒都不看重敬拜的重要，所以当然也就不会很心急想要就是努力的学习认识上帝之后呢能够敬拜上帝啊，大家就满足于知道而已啊，喜欢听一些比较能够有吸收的道理啊，比较容易听得明白的道理，能够长知识的道理。你最后说你给神献什么，没有东西好献，你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呢？那可以讲啊，哇不需要你来讲啊。 OK， 最后是活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用你的口，用你的生活，这就是敬拜啊。所以我这不是我讲啊，你看圣经是新约也是这样要求的啊，就是我们最后的敬拜呢不是在教堂里面而已的啊，教堂那个是一个集体的啊，但是我们最后的敬拜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认识真理了嘛，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按真理来活，我们就活出了，那在黑暗的世界里头活出了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活就是敬拜。但是不是说你在办公室里面哦，好像回教徒这样趴在地上啊，故意拿起一本圣经说我在灵修啊，你们不要来吵我啊。不用了啊啊！当然你喜欢看圣经也可以，没错，但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基督徒不用搞到这样啊，不用故意啊在众人面前啊要证明什么东西啊？你已经是一个证明了。啊，耶稣要我们做见证，耶稣还说我们就是见证，这不一样啊！你们记得《使徒行传》那句话说你们。是吧？你们要去，哎，不是啊，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做我的见证。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You are my witnesses， 不是我们要 perform witnesses， 你就是见证，你是灯啊，你本身就是那个见证，所以你不用特别要做什么的 ，OK。而且这个见证本身呢，更多是牵扯到。哇，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啊，更多就是牵扯到你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因为耶稣说你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属神的。你费口舌啊，去跟那个无神论辩论啊，进化论啊，这创造论啊， OK 辩论到最后还要拿椅子丢来丢去，你说算了嘛啊，你讲赢了人家，你还不是见证，因为圣经说的不是辩论完之后人家知道你是属神的，你是爱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啊。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上帝喜欢啊，他 啊，他就这样子做了。 OK， 好，我简单的说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这是最后啊，就是一个独一的一种名啊，上帝独一的一个名，在敬拜里头被教会啊来高举。 OK 啊，这就满足了啊上帝对啊我们的心意，可以吗？啊，总之我不细细读啊，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就是总之先是在这里，它是形容一个最终上帝在天上的那个尊荣啊，他的荣耀啊也实现在地上。天上是已经有了哈，你说众圣徒天使他们都是这样子敬拜上帝的。 OK， 真真诚诚完全啊没有亏损上帝，只是地上一直做不到啊，因为人在敬拜的时候啊做东做西是做自己的事嘛。但是有一天呢，这两个要合一，天上的人要降在地上，地上的人要完全被更新过来，所以是很美嘛，把一个天上的景况啊，是灵的景况呢，在地上用物质实现了，啊，好像你是一个甜点师傅，那你头脑里面有一个甜点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然后很夸张啊，有时走过那些甜点店，我说哇，这些是雕塑品还是真的可以吃的啊？我买了我也不敢吃啊，这么漂亮怎么吃？从哪里吃起我都不懂啊，就放在那里。你说他们头脑是有一个形象的，也有一种味道在里面，但是没有实现化在头脑里面，它是一个灵的状态。但是最终呢，上帝没有他的心意不是这样而已，他是要实现下来，所以一切的美好呢都以可见的来实现。这是上帝对教会对他创造的心意的，好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常提醒自己了啊，就是敬拜神，当礼拜天是重要了啊，我们要操练自己有一个全心全意的一个态度来敬拜他，但也不要忘记上帝不是礼拜天的上帝而已，他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敬拜他。怎么敬拜他？就是显出上帝的主权，显出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可以吗？啊，那我时间过了啊，不过我讲一个例子我就结束好吗？啊，就是这突然间想起啊，就也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课题啦，这是现在最多人问的啊，就是我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说，哎摩西啊，我们可以打疫苗吗？对，现在是这个课题了嘛，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我们可以打疫苗吗？啊，有加拿大的信徒问。说啊，好像我跟你们说啊，他们那边的人到处听啊，然后就跑了一些古怪的东西出来，说什么啊，这些疫苗是撒旦教的啊，所以里面有一些基因改良的东西啊，要注射到你的身体啊，就把666注射进去了啊，连你如果基督徒以后不打疫苗呢，你就不能够做生意，因为他们政府不是说没有疫苗的那个准证，你不能坐飞机，不能去餐馆。他们说，你看，敌基督来了。啊，那个疫苗里面就是有666的，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打。OK， 啊，你们可能听了会有点怕啊。我说这，我当场那对夫妇都是博士，我说你们北美人是不是傻了？是天气太冷，冷到你们头脑结冰了，你们有问题啊？你们听什么东西啊？那这是 OK， 我不管他怎么去改基因啊，随便啊。我们的信仰是灵魂的。你打我666打几个进去我血管，我的灵魂还是敬拜神的。你能够碰我灵魂一秒一分一寸呢？不能的。你们懂吗？这是荒谬的啊！这些讲这些话的人还是基督徒科学家，应该是天气太冷了，没办法啊，就是结冰了。讲什么？还问我说你认为怎么样？我那时当然是压住一口气啊，不骂他了，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拒绝打，也没有很想打啊，但我就看等到我的时间到了，当然这是排队嘛，如果祷告啊，如果上帝给我平安，我不是去打了。那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他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先想的， 然后我说这个不会是一个生死的决定啊。那当然很多对话了，马来西亚的人其实也会问啊，因为那边也开始紧张了。那总之我长话短说了，就是听那么多话，连最后大概有三个不同吧啊，可能更多了，就讲三个啊。第一种人是讲说又是怕了啊，他就说开始是说祷告，然后来讲就说哦，听人家说打了会怎么样，其实是很担心这个疫苗会给他有什么副作用，所以第一类的基督徒呢是怕这个疫苗会有，就是可能会产生什么事了啊，会伤害他，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就不打，或是打他就考虑到说他不要跟其他人一样啊，他认为如果他打呢，他就表示他相信疫苗，他说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相信神，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相信的是神，不是疫苗，所以我故意不要打。 OK， 那第三呢其实就比较少人讲，其实就是看身边的人的需要啊，总之 anyway 了，都有人讲啊。其实我就举个例了啊，就说有一个人呢，他一个弟兄啊，他回到家，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啊，妈，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打疫苗啊。他妈当然说，哎，很惊讶，哎，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你不是说你不打吗？你说啊，你这世界的人呢、啊，靠疫苗，你要证明你是神保护，你都不打吗？啊，这儿子是信主了，那妈是没有信了。然后他儿子就说，是我是信神，我也不依靠疫苗，说但是呢我看你这样，我如果我再不打你都快疯掉了。因为他妈很担心，天天都看新闻了，其实越看就越怕。他天天去上班出门前，他妈就一直叮咛，因为很怕他被感染。下班回来呢，他又很怕他感染他，因为他不知道外面碰了什么，所以回到家他妈也要躲他啊，就天天这样过日子啊。啊，这儿子说，如果我再不打，我看你会疯掉啊，因为他也不能睡好，也不能吃好。说我其实是不依靠疫苗，但是如果我为了你的好处，我可以陪你去打，让你可以睡觉，是吗？对他来讲呢，他说是啊，我可以。很多方式证明上帝是真的，但是当我证明上帝的爱在我身上流露的话呢，其实我也证明上帝是真的。意思说，如果我们能够流露神的爱，其实我们同时也流露了上帝的真实跟能力，因为我们人是不能爱的。所以他后来的选择是打，连他说他妈妈其实后来是改变了，也没有信主啊，还没那么快，但是最少听了啊，就是比较肯听他，还因为他觉得，哎，我这儿子好像不是我们养的哦，哎，我们家人啊都是，我们说不到黄河不死心那种，就是坚持到底的人来的嘛，就是什么都一定要做到底，不能够放弃的。哎，我说我这儿子会体贴我，就是因为我怕、啊、他会说啊，放弃原则，就伴陪伴他，他比较愿意听他说话，啊，当然以后不懂啊，但最少我说这是一个机会了。就是第一种你很怕也不一定坏啊，因为上帝也可以用害怕来阻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光怕打还是不打呢，这个是关系比较疏远的啊，就好像上帝打个雷不让你出街啊，其实也可以，但是打个雷可能呢，蜘蛛蚂蚁也都怕了。就总之，这个雷声呢，的确吓了你，也吓了其他的东西了。那基督徒应该比较清静了，不然只是光怕，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光怕，我们应该有一点要反省哈，要祷告，要亲近主了。所以第一类人，如果他说他不敢打，因为怕，其实你也不要骂他。因为上帝也可以借着害怕来拦阻他做事情啊，只是这个情况不是太理想啊。然后第二类人呢，就是说他想要做见证， 因为反正他不在意打不打，但是他想要做见证，他就要告诉大家说，你们世界的人信方法，我们其实是知道啊，在方法以上是在上帝的掌管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确啊，你身边的人也不在意的话，你的确如果没有感动啊，你祷告之后你觉得不打也平安，你的确可以这样做了啊。但第三呢，就是如果你发现家人或是身边的同事啊很紧张啊，因为你很紧张啊，连可能你就要进到第三个选择，你说好啊，证明神的全能，证明上帝的能力呢啊，的确是重要，但是我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很多的事都可以证明上帝是真的，但是上帝要我们活出他的爱，因为这个活出神的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你们懂吗？我们用很多时间辩论，甚至坚持做很多的事情，你回头看什么果效？人的心不会摇动的。 OK， 他明白了你的神伟大，他这个这一点他懂了，但是他心不会改变的，他不会被触动。人的心什么时候会被触动？不是因为他知道真理，是他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圣经命令我们，不是只是吩咐啊，命令我们要爱神爱人，不是只是上帝很喜欢我们爱他，当然这是神的命令啊，但是另外呢，这也是我们见证或是敬拜上帝一个最高的途径，就是流露爱。你知道你能够流露爱呢，你已经证明上帝是真的，因为世界的人不能流露爱的，或是他们只能流露自爱啊。你能够为一个人舍己呢，他已经是证明上帝有能力了，上帝战胜了我，上帝也战胜了就是对方的刚硬，好吗？啊，那我是扯到这里了。不过我突然想起这个话题啊，就是团契的时候讲了，就是星期六啊，我们聚会，就是讲一大堆，礼拜天就很多新鲜的消息报给你们听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我是希望说，我不是嘲笑了啊，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机会了 ，OK。平常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世界的人都不大管我们的，因为我们都被人藐视的嘛，是吧？但是现在大家管我们这件事啊，你要做得好啊，当然不是只是光为了什么原因啊，你要做得好，就是呢，这是你一直说你要见证上帝的机会了，因为他们看了，他们现在在看这个事情啊，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现在是怕了啊。可能过了三四个月他们又不看这个东西了，可能他们也没兴趣了啊，那时你再说啊，我为你去打，那去打吧，去打吧，他都不管你了。现在啊，他很怕的时候，你说好，我表达耶稣就是这样子爱你的，他从天上下来，耶稣来打疫苗，你说耶稣会打吗？我想耶稣如果看到人怕成这样子，好了好了，你要打几针我都帮你打，我代替你的，他十字架都上了，他为你打两针，他不会怕的啊，好吗？啊 ，OK 了，我不多说了啊，盼望我们可以啊，把自己啊放在主的面前，也就主使用我们啊，或做事或说话啊，都能够荣耀他的名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有这个机会啊来上主学，来明白你的心意啊。是的，你最终啊是要啊。回到这个世界，你要更新啊，这一切要将啊你的国度啊带到当中，实现在地上啊，你把那啊不可见的完美啊，用啊你的啊美好的创造啊实践在啊我们的当中啊，是何等的美好啊！主，我们也就啊为着这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啊，我们所坚信的事，我们来感恩。我们也求你啊，继续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啊不跌倒啊，不失望啊，因为你啊给我们的恩典永远大过啊我们的考验。我们也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有一个使命啊，让我们啊不单啊以你做我们的君王、保护者、供应者 也以你为我们独一的真神，更加的以你做我们敬拜的对象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在特别在主日的敬拜还有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动都能够满足你这样的一个心意能够让世人看见在我们身上看见上帝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就停在这里啊。